据中共官媒报道，中共纪检委对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原副组长魏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调查，决定开除党籍、取消待遇，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呢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在对魏斌的一系列指控中，罕见出现了恶意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名，虽未指名道姓，但所指何人不言而喻。魏斌呢，遂成为首例因诋毁领袖被查处的官员。这就令人回想起文革时期的公安六条中的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罪名。那么从妄议中央到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党内罪名个人化，这意味着什么？从政治站队入手，再以贪腐定罪，中共选择性反腐昭然若揭吗？习近平二十大立威，个人崇拜和寒蝉效应能否打造他的一统天下呢？好，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呢，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魏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一个地方级的厅局级干部在中共所谓打老虎拍苍蝇的这个反腐运动当中呢，顶多有人说呢也就算得上一只大苍蝇，却引起了中共官媒竞相报道和海外媒体的一个广泛关注。究其原因呢，不外乎他的罪名当中多了一项恶意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那么我首先来请教华盛顿的魏京生先生啊，这项罪名听起来呢似乎非常罕见，那您怎么看这项罪名？他最有可能说了些什么呢？
我想可能他是议论的是这个习近平现在很多政策失误吧。
嗯，
因为这不是一个两个失误，太多了，我们很难估计，他不说是什么我们很难估计是什么。
嗯，
但是这个做法呢，就是媒体也跟着那个炒作，我觉得这个做法是警告那些退休的干部，因为这些退休的干部有时间，而且他们了解内幕，一般的听众呢都比较相信他们说的话，所以他们在这儿批评这个当局呢，可能是习近平最不高兴的一件事儿。
嗯，
对习近平来说，他最不高兴的一件事。
嗯，
而且这次这个罪名呢很有意思，叫恶意诋毁。恶意诋毁的意思就是说，第一，它是属于言论罪，就是你在家里说话，有人揭发你也不行。第二就是说，这跟文革时候那个叫恶工罪、恶毒攻击罪是几乎是一样的吧，就是不同的文字表述而已。
嗯，
恶毒攻击的话这个范围就太广了，随便就可以给你扣得上。警告你们这些当官的嘴巴要封严的，你们不能批评这个习主席，你批评了习主席你们那就危险了啊，你这个罪名就是现成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寒蝉效应，起到这个寒蝉效应吓唬百姓吧。
嗯，那么魏先生，我再跟进一个问题，都退休五年了，怎么把老账翻出来了？这是他以前说的话还是现在说的话呢？您觉得？
我想可能是现在说的话，以前他当官的时候可能还比较小心谨慎。
嗯，
一退休了放松了，可能亲戚朋友也比较多，周围的群众也比较多，说话就越来越得意，他以为退休就没事了。现在就是告诉你，你这辈子都有事
儿。好的，那么他都说了些什么呢？我们一位推友啊，他在我们这个节目预告上啊，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了什么呢？他说清零把阳性感染者隔离在猪圈里。有人问，那猪都去哪儿了呢？魏斌答曰，都去开二十大去了。这可能是现在说的话。这个但是江不忘湖说啊，另外一位推友江不忘湖说，这好像有人已经辟谣了，这是个段子，估计这是个段子。具体他说了些什么啊？ 没有人透露，可能啊，大家随便开个玩笑而已。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地方媒体报道的这项罪名呢，在新华社通稿当中我们没有看到。新华社在卫兵的报道当中呢，提及了几乎所有其他罪名，但是呢，却把恶意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这项罪名拿掉了。我请教纽约于平博士，这是为什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贪腐干部名声大噪，全靠这一项罪名，那为什么新华社要回避呢？中共高层他要回避什么呢？
这个是非常那个难以去推测他的用意。我先来讲这个这条罪或者这条被指控的这些罪名的它的来源。刚刚大家都提到，这个是所谓的恶毒攻击罪，这是公安六条1967年1月13日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为什么叫公安六条？实际上是公安要去执行，其实不是公安部自己颁布的。那么这条所谓的这个罪名，那当时因为中国没有明文的刑法，所以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刑法的执行的一个依据。直到1979年中国呢那时候要颁布新的刑法的时候呢，那是1979年2月份的时候呢，中共才把它废掉。因为这个条罪在文革当中受害者中有很多是他们自己人，对吧？包括这个中共的一些领导人都是受恶毒攻击罪的这个非常大的受害者，所以呢把它取消掉了。那么这条罪呢，其实呢在中国的历史上呢一直没有完全消失。我记得在胡耀邦当政的年代，就有人还继续来因为别人的言论而把别人抓起来。所以胡耀邦当时自己亲自下过令说，公安六条都已经废除了，还去就是说以这个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一个罪名，这是一个不可许取的行为。所以在胡耀邦这个年代，也尽管已经废掉这个公安六条，但是还在进行。那么当然我们知道64以后很多人因言获罪，那么这些因言获罪当时是在一个中国的一个刑法的所谓的这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上。当然1997年刑法修改了以后，把反革命罪把它取消掉了以后呢，那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变成一个就是国家安全罪，危害国家安全罪上。那么我们看这一条线路在中国历史上面，就是中共的统治历史上面，因言获罪这件事情是一直没有停止。包括到今天，你看刘晓波也是因言获罪，对吧？他不是一个说有颠覆国家的一个行为，他只是说发表了联署的一个是08宪章，这是个典型的因言获罪。
好的。
可是我觉得呢，我们看这条线路以后，还看另外一条线路，就是共产党党内的规则里，最近有一个现象，就是叫党规党纪逐渐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且呢，被一些体制内的学者称之为呢是中国的法律来源之一。有人北大的一个教授就公开说过，说共产党的党章就是我们宪法的法律的源泉之一。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说法啊，这个说法不是他自己随便讲的。就是说你不要去看我们的这个现行的法律是怎么讲的，宪法是怎么讲的，要看共产党党章怎么讲的。那么同样也告诉大家要看共产党党内法规是怎么讲的，党内的法规，所以它又叫内规。那么一看2018年的时候呢，其实中共有个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46条第三项就明确规定了一个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个罪。这个罪的这个整个的提法叫做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英雄模范，或者歪曲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人民军队历史的，这个呢他情节严重的要予以党籍处分，就是开除党籍的。但当然这是一个党内的内规，但事实上呢这些内规呢，你注意看这个立法史上面，关于对英烈的这个诋毁和这个污蔑呢已经被立法了，就是保护英烈法里面才有规定的，那是入罪的，那是判刑的。那么咱们当然今天出现这一条我一点都不奇怪，只是说我们没有太注意这一条而已。
好，那么刚才于博士呢把这条罪名的来龙去脉给大家比较详细的说清楚了啊。我们看到一位推友叫南风劲吹啊，他发表这个评论。南风劲吹呢，这位推友说，卫兵具体是如何恶意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不敢放到台面上来公之于众。 就像只有罪名成立却没有犯罪事实一样荒唐。想当年公审林彪反党集团的时候，对571工程纪要被说成是武装起义的谐音，但具体是什么内容却讳莫如深。后来人们知道了具体内容，才知道是对毛泽东诸如上山下乡等恶政的批判。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我们这个节目的讨论啊，我们继续我们节目的讨论。这个我们说啊，新华社不提啊这项罪名，我们说它是瞻前顾后呢也好，投鼠忌器也罢，总而言之啊，恶意诋毁党国领导人这个问题太敏感，容易让人联想起文革时期的那个公安六条其中的一条。刚才这个于博士提到了，就是说恶意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罪。我来请教魏先生，您可能对这个深有感触了，您怎么看现在的这个恶意诋毁与当年的恶毒攻击之间的这个联系？为什么
这个恶意诋毁、恶毒攻击都是很模糊的概念？可以任意给你套上，至于你说的什么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认为你是恶毒攻击了，就是给了这个统治者以随便惩罚别人的权利。这个罪名根本就不是个很模糊不清晰的概念。另外就是说，这次你们注意到，我都还没注意到说新华社发通稿里没有这句话了。那么很可能呢，因为这个拿不出证据来。你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时候，你还可以把那个拿出来给全国人民看，啊，你说那你看他很恶毒，但是你现在魏斌说的这些话，有可能都是些大实话。你拿出来以后，可能老百姓看了觉得很有同感，你等于帮助魏斌宣传了，这个可能习近平不太高兴，所以这些搞宣传的人也是两难，拿不出罪名来。可是呢，你拿不出罪名，你给人乱扣帽子，老百姓看了也不好看，两个都不好看，那还是选一个，不要把咱们给绕进去吧。
好的，那么看来有一些罪名拿不到台面上来，所以呢，有人说新华社这样做呢，其实是欲盖弥彰。欲盖弥彰，他要掩盖什么呢？就是掩盖好像，习近平也不是说不能批评，或者说干脆就不提了。那么习近平目前在党内和民间大家都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日益成为摸不得碰不得的一个人民领袖级的人物。那么过去的罪名我们看到呢，是妄议中央啊，如果党这是党内的罪名，妄议中央。那么现在这个罪名呢，就变成了诋毁领袖。我来请教于博士，如果从中共二十大后的这个政治生态这个角度来分析，您觉得这两个罪名有什么区别和不同呢？
这两个罪名呢，实际上是有内在联系的，区别是一个是针对事，一个针对人。那么当然二十大以前很多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关于所谓的领袖的权威建立呢，它并不是光光发生在二十大，是发生在二十大之前一系列的行为当中。刚刚提到的万一大政，这个也是在这个基本处分条例里面有明确规定的，它是第一条，然后第二条再针对共产党领导人这个高层。所以呢，他把这两个的联系起来，实际上所谓的以他的这个官方的言论来说，就树立党中央的权威。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权威的设立完全不是靠表面的维护他个人的这个说话的正确性，或者是政策的表面的正确性，而是靠实践来检验的。所以呢，在这个目前这个就是说，把从对这个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妄议重点呢，转到对个人诋毁个人这个妄议重点呢，我觉得这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它反映了一个很本质的内容，就是说呢，现在看上去中国怨言载道，就是老百姓也好，这个包括党内的这些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像魏斌这样，他也不算是非常低级的干部，是个局级干部，虽然他不是上到一个高级干部的，但是呢，他在中高级这个直接，这些干部实际上往往是一个承上启下作用的一个关键位置。他们对中央政策的认可，对中央领袖，对达到领袖的这样认可呢，实际上是这个政权维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为什么今天把它拿出来去说，甚至对一个退休官员进行这样的大张大发，甚至拿出来就做一个典型来，实际上是敲山震虎，就是要告诉这个政权的维系啊，它是靠很多官员必须要盲目的听从 那个中央的指示，必须盲目的服从中央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权威，他才能得以为继。这我用一句话来讲，就实际上这个很普遍，在全世界各国都有这种样一种这种现象。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危机是靠的法治，一个帮派的危机靠的是帮规。你把这些东西去如果去分析一下，它根本跟法律是没有什么关系，它是维护的是一个帮派的规则。所以呢，用一个不夸张的话说，这是一个中共黑帮化的这些具体表现，也是一个升级的表现。所以我觉得呢，这真的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悲哀。我们本来已经建立到一半甚至是开始往上走的这样一个法治的状况呢，被这些黑帮化的条款呢其实完全破坏掉了，这是一个让人令人痛心的一个事实。
好的，那么于平先生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说呢，国法跟帮规的这个区别。他说中共现在的习近平治下的这个中共的这个法律呢，好像更像帮规啊。我在请教魏先生下一个问题之前呢，我想请魏先生您评论一下这个问题。您觉得现在我们把这个卫兵这件事儿，就具体到卫兵这件事儿，我们把它说成这像一个国法所为，还是更像一个帮规所为呢？
基本上就像于平博士说的一样，这不是法律了，没有法律的那个规矩了。但是你说它像帮规吧，帮规也没有说不能够诋毁这个头头的。帮规的话，黑帮的帮规也是很严格的，也是有话要很明确的，你不能用这些模糊的概念。什么叫妄议啊？人家底下说句话有不同意见，你就说是妄议，这个帮肯定要散架子的。那肯定那要散架子。所以说这个既不像法律也不像帮规，比帮规还要糟糕一些。
好的，那么我们来听听推友们的意见。一位推友名字叫让天更蓝水更清，他说只要说真话就是妄议中央，批评和自我批评早已退化成了表扬和自我表扬。卫兵呢，可能是又一个冤狱受害者，这样的冤狱呢在地球上的某个地区特别盛行。好的，这是我们推友在回应我们这个节目在推特上的一个这个在推特上的一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我们接着来讨论啊。这个卫兵案件的另外一个让人诟病之处呢，就是选择性反腐。我们看到习近平第二个任期以来，许多大案要案都是先从不守规矩、背离两个维护这样一些这个党内的条文入手调查，然后呢再以贪污腐败甚至乱搞妇女等等来给你定罪。那么卫兵案件就明显具有这个特点。我来请教魏先生，这就是为什么外界舆论对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越来越不看好的原因，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刚才讲的很对，他们现在这个特点就是这样。他按理说是你要给送到法院去，你得符合法律啊。现在的法官也不是那样像文革那样胡来的，很多法官也是要有根有据才能判。所以他们拿出那个你的腐败，现在的官员可能很少有没有腐败的，这样所以说所有人都可以随便的整你，整你的时候都行，但是整的时候还是有选择的，不是每一个腐败的官员都整，那样的话共产党可能就没有官员了，剩不下几个了。那么他选择的条件什么呢？现在给你讲明了，你诋毁的，你的恶意诋毁也不行，你恶毒攻击也不行，你反正就是你影响到我们总书记的威信了，或者影响到某一个地区书记的威信了，那这就是选择的标准了。明确告诉你们，选择的标准其实不是你的腐败，而是你不听话，或者说闲话了，影响了什么那个党中央的威信了，妄议中央了，这样的情况下我才选择你。如果你乖乖的听话，天天喊习主席万岁，那可能就不会选择你。这个选择的标准很有意思。
那么魏先生指出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如何定罪，如何选择给你定罪这个问题。魏先生，我再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具体到魏斌这个案件。魏斌这个案件有很多罪名啊，这个背离两个犯叫背离两个维护啊，背离两个维护，不守规矩，然后呢是恶意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然后下面又有一大堆什么拉关系、走后门啊，十八大之后不收手，然后呢继续贪污腐化啊，搞两性关系，乱搞两性关系等等，一大堆罪名，什么都有啊，大杂烩。那么魏先生，我来继续请教，您觉得魏斌被查处，他是先因为他恶意诋毁了呢，然后开始立案调查，再找他其他的这个罪名，还是先有其他的罪名，一看发现这个干部不可靠，贪污腐化的干部，所以必须啊把他拿下，然后呢，魏先生，您觉得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呢？
那应该是他的其他罪名早就有，但是呢，我没有选择你的时候呢，你这都不算一回事儿。今天我选择你，那就是后边这个。你今天在这说了怪话，恶意诋毁了，那我今天就选上你了，你就要倒霉了。甭管你是什么样的官，你退休了也不行，你退休以后说这些话也不行，这个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告示了。等于法律说法律的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要说怪话，你说了怪话，那法律就管用了。你没说怪话，那法律就不管用。
看来是政治问题在先，然后呢，由于这个政治问题，在查你其他的问题。那么，就像魏先生刚才说了一句话，那共产党的干部哪一个经得起这么查呢？你一查，经济问题呀、作风问题呀、还有什么贪腐问题，就都出来了啊，就都出来了。所以啊，这就是选择性反腐。这个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越来越被诟病，这样一个问题了。我们看到二十大之后呢，习近平首先他是在党内立威，就连胡锦涛这样的人物，只要稍有异议都可以带离会场，更不要说魏斌之类的这样一个小人物了。那么就有分析说呢，说习近平若要实现一统天下，他需要两个手段，第一是个人崇拜，第二是寒蝉效应，这两种手段都要有。那么我来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习近平现在他的这个个人崇拜和党内这个寒蝉效应，习近平的威信和威严算不算已经建立起来了呢？
对，这个共产党历史也好，武强中外的所有的这个所谓专制政府以及专制的一些政党的一些历史表明，就是说呢，这个政党要维持下去，它要建立一个比较这个绝对的这样一个权威。所以在习近平他这个以及他的团队在做这件事后，他们深刻的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做权威有两种做法，一种就是说呢，靠你的这个行为来树立威信，还有一个就靠的刚刚讲的那些各种各样的惩罚性规则。那么我们回到为什么说魏斌这件事情今天变成大家关注的焦点呢？那么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说呢，以党内法规，就是我认为是帮派规则呢为核心的这样一条原系统性的规范呢，是来维护权威的，维护忠诚度的。它并不强调社会怎么样一个有效比较公正的管理，它强调的是一个对个人的一个认同，对个人的一个忠诚度。那么当然如果按照法治的原则来讲，这些都是跟法治的基本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法治强调的是公平正义以及保护个人具体基本权利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公平的制度，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安全，而不是让一小部分人或甚至一个人来享受安全，而其他人都是不安全的。那么中共反腐这件事情，以及他通过这个对言论打压，包括对这个他们党内的这些官员进行处置，以这个言论的罪行进行处置，他的目的也都是为了他的这个建立这样的一个个人权威。而这些个人的权威呢，其实它不是我们现代社会需要的，而社会所唾弃的。你看现在所有的这个联合国体制内的200多个国家都执行这种体制的只有极少的国家，对吧？10个不到，或者说你扩大一点，就是威权体制算下也就几十个国家。但是主流社会呢，是不管他是不是做得非常到位，但是都采取的是民主法治的原则。 所以呢，在这一点上讲的话呢，如果你要树立个人主义，当然要通过各种手段，包括选择性的反腐。选择性反腐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中国的这个体制是一个制度性的腐败，它不是一个个人的腐败。我们讲的制度性腐败的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没有一个公平和公正透明的机制来监督它，也没有一个公平独立的一个司法体制来进行对它进行处理，而是靠的是一些内部的规则，靠的是一些黑箱作业。包括中国的这个纪委以及纪委这个统属下的所谓的纪监所谓的监委，这一切都不是一个透明公开的一个机构，他们都是一个秘密黑箱作业的。所以为什么人们对反腐不太这个就是服气，就这个道理。因为你他从前面看，早在这个2017-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孙政才就是很明显的意思嘛，对吧？孙政才当时说他是党内的野心家，而他为什么他是要对领袖不忠呢？他要想另立山头了，所以呢，这必须把他去掉，然后呢，再通过反腐把一系列的官员去掉。所以人们看这个是一个系统，看上去是个选择性的反腐，我觉得一点都没有这个错误。
好的，我们这个话题呢引起了这个观众的广泛兴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一些评论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听听我们观众朋友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首先蓝花花，他说实际上呢是这位黑龙江前官员呢在跟自己很熟悉的朋友之间的一个谈话，因为彼此很熟悉，平时比较谈得来，因此双方是不设防的，加之魏姓前官员又退休赋闲在家，和好朋友之间说说政治上的敏感话没有什么风险的，哪知道这些话被曝光，魏姓前官员只能认栽，交友不慎呢。中共国的告密制在习近平登基这12年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有类似魏姓前官员经历的人可要以此为鉴，绝对不要相信自己认为放心的人。告密问题啊，另外一位叫连理，他说唯一的效果就是中国人民现在不敢随便说话了，言必称爱国爱党，虎虎生威。这个卫兵最后判的肯定比四通桥上的那位要重很多。第一，你自己屁股也不干净，装什么大尾巴狼啊？第二，你吃里扒外，不弄死你，我怎么能镇住场子呢？另外 ，Kenny M， 他说这个案件背后的推手是什么呢？怎么就把这个小官给拉出来祭旗了呢？我们听众观众他发表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啊，我们现在还剩下不多的时间，第一个话题啊，这样我请两位嘉宾呢简单的评论一下我们这个网友们的评论啊，不用每个人都评论，您只捡您呢感兴趣的来评论一下就好。首先魏先生，您对我们哪位网友的话感兴趣？您觉得？
我想给于博士刚才的话做一些补充。
好的，
就是你要有威信的话，首先你要有信用，就是这个树立威信靠的是你说话办事大家认可，你做得对，这样你才有威信。你如果光靠这个打压这个寒蝉效应的话，那个寒蝉效应说实话只是给你自己拉仇恨的，你不能让人家心里服气，口上服了但是心里不服，所以实际上这在积累危险呢，这个总有一天会爆发。网友们评论都很有意思，很风趣。不评论了。
好的，那于博士，您剩下半分钟的时间，您简单说一下。
我觉得其实每个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或者说民众的这个智商还是很高的，大家都知道他这个背后动机是什么。那么换句话讲的话，现在他要求的就是有人人没有安全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老百姓也有这个体感呢。刚刚那些网友表达的就这个意思啊，在这样的一种高压制度下，没有一个人是安全，可能这上面那个人自己也不安全，但是他会觉得他很安全。
好的，那么正向啊，这个我们这位观众叫连理，他说唯一的效果这样做，唯一的效果就是中国人民谁也不敢随便说话了，只能是言必称爱国爱党。好，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我们感谢魏京生先生、于平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